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是非常特别的日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你到圣光的关系，它就变得非常特别。如果你没有来到圣光，我们今天就不需要开这个研习会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啦？怎么那么客气呢？啊？你们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上帝非常喜悦。为什么呢？你们在寻求他的心意，寻求神心意的人怎么样呢？上帝必定要加上祝福，特别的祝福。你们转换过来了吗？我们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啊，还没有弄好啊。高雄市来的有哪些人？哇，要不要给他们鼓励一下子？高雄县有哪些人来？哇，也很感谢主。高雄县市以外的有没有？哇，是屏东来的吗？有没有台南来的？
有。
哦，还有台南来的啊，感谢主啊。有没有台北来的？真的。感谢主嘞哈、啊。你代表来台语听不？
没有。
听国语是吧？好。我们今天就用国语来进行，可以吗？啊。我到南部来的话，学习用闽南话。我发现来讲，我到南部以后来的话，我变成怎么了？英文退步，闽南话进步很多。以前我是英文讲到比闽南话还要怎么还要溜，现在来讲的话是闽南话讲到比英文讲到还要溜。这是处境嘛，你懂吗？要进入这个地方，其实一个处境嘛。如果到别的地方来讲，到非洲要怎么样呢？啊，就要用怎么样呢？不懂语文，你知道吗？神给我们很多的操练的机会，那、这是一件怎么样呢？非常棒的事情。影像出来了没有？有了是吧？好。也今天各位来到这个地方哈，每个人都非常的可爱。今天是上帝喜悦的人，都是可爱的，都是可爱的。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十字路口，也有很多的是三叉路口，也有很多是四叉或五叉方面一个路口。但不管怎么样呢，你该往哪里走，那我相信来讲的话，在神的引导当中，我们会更加的清楚，会更加的清楚。我们今天呢有几段经文要特别来读一下，来读一下。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一到七节，有没有？你拿到圣经以后，有没有找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一到七节？找到以后，我们齐声来念可以吗？六章一到七节。你们会不会灯光不够看不清楚？会不会？不会哈、哦，表示你们眼睛都比较还好。一起来念来。
为充足的人，
章一到八节，我们第一节一起来念来。六节到四十节，来。献上感谢，我们相信你通过经文要跟我们说话。当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你的圣灵在读我们的心思，也读我们的意念。我们求你让我们有你的心思，有你的特别的意念，我们更能够体贴你的心。我们正在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更明白生涯规划与侍奉人生，让我们在这里因此你的同在都能够蒙更大的祝福。把这一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，如果还在路上的，我们也把他们恭恭敬敬带到你的手中。求你向我们施恩，求你向我们赐福。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有点热哈，我可以不可以把衣服脱下来，让你们感觉不会太紧张哈？衣服脱下，突然年轻五岁。有没有西装会让怎么样？人家看起来老，脱下来会年轻一点。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这里来讲的话，我们对人生当中不是在找个工作，不是找个 job， 也不是找一个 profession， 一个专业，不管是专业人士或是要变成专业经理，我也不是说以后要成为一个怎么样呢企业家，我相信我们在这里都要寻求一件事情，寻求神在我身上的 vocation， 就上帝呼召我做什么事情呢？在我一生当中他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计划呢？ vocation 跟 profession 不大一样的，我相信每一个人怎么样啊，属神的人都有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一个呼召，而这个呼召是神圣的呼召。究竟这个呼召是什么呼召呢？我们今天从腓力的一生要来看有关他的侍奉人生，有关他的侍奉人生。我们来看一下上帝喜爱用哪种人，既然谈到 vocation， 一定谈到上帝要用哪种人，既然用哪种人，上帝要用什么样的人呢？第一个，上帝要用平凡的人啊，信实可靠的人。你是平凡的人吗？
是。
反应不热烈呢，奇怪呢啊！你是平凡的人吗？
是。
好像很不满意自己背的人是平凡呢。但上帝喜爱平凡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小弟我也很平凡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一生当中来讲的话，能够各方面的事情哈的经历，都是神特别的恩典。我们都是平凡的人，神用平凡的人，但必须要怎么呢？信实可靠的人。而且神现在用平凡的人做什么事情呢？用平凡的人来做不平凡的事情，这样才怎么样呢？彰显出神的荣耀。彰显出什么荣耀？平凡的人会不会依靠神？
会。
不平凡的人会不会依靠自己呢？
会。
对，平凡是依靠神的人，所以来讲可以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上帝呢，喜欢用怎么呢？信实可靠的人，平凡的人来完成怎么呢？很艰巨的使命。这个艰巨的使命就跟你的 vocation 有关系了。你的 vocation 是一种 mission。就像怎么样呢？神在你身上一个托付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，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使命。我们来看腓力是什么人呢？腓力其实是一个怎么样呢？平凡的人，平平凡凡的一个人，对，跟你我没有多大差别了，跟你也没有多大差别。我们看他是怎么样呢？他出生在一个犹太传统里面，在犹太的传统的教条，在犹太的方面的敬虔家庭出生长大，所以他从小来讲的话就学习很多这一方面的有关摩西的律法，那从小遵守摩西律法，等候弥赛亚，那这是很有福气的呢。我看那些来讲的话怎么样呢？从小就认识神的，在神的恩典长大来讲的话，我非常羡慕。因为从小又读圣经的，这是怎么样呢？我心里又非常羡慕了。我不晓得你们在座当中有没有第一代信徒的，有没有？好多嘞，感谢主。第二代的呢？也有啊。好，我要说第二代不稀奇，我是第三代的，有没有？也有了，感谢主。啊，第四代呢？后边后面的第五代呢？第五代呢？还有一个在这个地方，那非常感谢主啊！你们其实是蛮有福气的，蛮有福气的。一来讲的话，我信主又发现怎么啦？我圣经知识不够，要努力充实自己。我就很羡慕那些怎么样呢？从小在教会长大，有机会读圣经，有机会背圣经的。你看腓力来讲的话，从小就怎么要读经呢？要背经呢？要等候弥赛亚的一个出现。所以有很当初来讲的话，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。怎么说他平凡呢？从他名字就知道他很平凡。腓力这个名字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腓力有没有听过？有没有在座叫腓力的？有没有？没有。那腓力什么意思？不清楚。听过吗？听过。是听过什么？腓力牛排。你是叫腓力没用的啊！哇，你可厉害，你这个啊，那是比较贵、比较高级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很贵的。你要知道，你到肉食去吃那几的话，一克1500块到2000块左右了，腓力没用的。但是呢，那腓力意思并不是这样。腓力是怎么了？很平凡的。我们来看，腓力是个很通俗平凡的名字。腓力是什么呢？爱马的人，就这样而已。这个人喜欢马。 骑完马，不管是骑马或什么样，他跟马赛跑的人，啊，赛跑的人，哎，是一个爱马的人。所以那点的话，名词不是怎么样啊，或响叮当的人物，不是。很多名字响叮当的人物都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死了就在监狱里面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相信吗？我们去监狱步道出来一看，王建国，哇，你看。这是很吓人的一件事情，你能建国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什么呢？陈伯雄，国家英雄，你知道吗？这记得放在哪里呢？我的建国那条啊，名字响亮不稀奇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一生能够在神的掌握当中、引导当中才重要，对不对？这个名字不重要，越平稳的越好。一定神在你身上一定有特别的托付跟计划。我们看他成长过程当中怎么样呢？他受希腊文化的熏陶，这是一个怎么样呢？非利很特别。我们所念的十四七个名字来讲的话，都是希腊名字。那这些人来讲的话，从小在希腊文化熏陶当中有什么特色呢？有他们的背景不一样，他们历练不一样，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也不一样，也不一样。我们来看他们的背景是怎么呢？双重什么呢？文化背景，双语表达能力有没有？一定要从背景才能解决问题哦。不然来讲的话，你看说怎么样希腊化的妇女没有得到好照顾，那怎么办呢？你们语文上、文化上的障碍所产生的问题呢？所以写进来只是要解决问题，要不要两种语文都通的？才能做一个很好的桥梁，对不对？会讲怎么样呢？那希伯来话你会讲怎么样呢？希腊话，这是什么语文呢？双希，双希啊，都是希开口的，对不对啊？好不好写呢？太难写了。来，神仙要不要读呢？要。那会不会很难？你读了就知道不会。因为我们这里老师很厉害，他能够帮助你把这两种语文怎么样呢？像吃菜一样把它吃下去。所以你不要对神仙有一种误会来讲，都是读那种古文的，搞不清楚的，你不要担心啊。老师在这里来讲的话，比我厉害，老师在这里要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。好，那另外来讲的话，我们看双重污染来讲的话，一方面是犹太东方文化，另一方面是希腊怎么呢？西方文化，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，好不好呢？这两个文化有没有南辕北辙？有一个很大的差异，脑海里面可以装了这些东西吗？思想观念可以容把它容纳下来吗？很不容易。但是来讲的话，假设你从小或成长过程当中有这种双重文化的冲击下来，你会发现怎么样呢？你很多观念看法会比那还更加丰富，或更加广，再更加的深入。我们来看东方文化有什么特色呢？东方文化有什么强调经历？有没有？犹太是很强调经历的，啊，很强调金钱，很强调什么呢？传统方面的。这一点跟我们中国文化很类似。我们中国文化来讲也是东方的。我们看一个人经历，一个人怎么样呢？道德方面的程度。所以来讲的话，都会谈到道德的，一些宗教家怎么样啦，在国内就产生很大的怎么样啦，号召力有没有？这里有没有读过什么书呢？啊，你看他用这种道德家的姿态出现来讲的话，金钱的姿态出现来讲的话，可以吸收几百万人做他的会友，你知道吗？每个月的定时的奉献，甚至比我们基督徒的十一奉献还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就跑到那边去，你知道？你看来讲的话，经历、金钱啊，还有传统，但西方呢，我们看是怎样思辨思想的辩解啊，辩论方面的逻辑的思考、创意，那也很有创意，还有谈到美学，这两个会不一样。但你若读的话，如果把它结合在一起的话，你这边是学一罐东西的，你可以说是怎么样呢？不管到任何地方，你都吃得开，你知道？罗马帝国你走到哪里，怎么样啦？你都没问题。你都没问题，那如果现在来讲的话，你读中文，又读英文，怎么样？你走到世界各地是吃得开，你相信吗？你也吃得很开的，西方你的英文，然后再来是东方中文，中文说的人口比英文说的人口还要多，你知道吗？再加上你还会台语，有没有？有些人是不是还会广东话啊？ 因为很厉害啦，原来还会客家话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出去了解的话，原来还会原住民话，你知道吗？原住民话到什么呢？到菲律宾还通，你知道吗？在太平洋岛上还通，你相信吗？哎，比我们还通哎，比人通哎，哎，我出生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。那我们看，菲律宾活在第一世纪。第一世纪有一个什么多元信仰的一个憧憬，而且面对不同文化的挑战太多了。即第一世纪所面对的憧憬跟二十一世纪没有多大差别。我们讲说差两千年应该差很多，你仔细去研究那个的话，在第一世纪当中，你看那个贸易怎么样？尤其是地中海一带来讲，那个贸易已经非常兴盛了。从东欧到西方的贸易来讲的话，经过很多地方，还有经过中东地带来讲的话，还有文化方面来讲，宗教方面呢，罗马帝国当中把不同的国家民族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已经是非常世界化了，已经是非常全球化了。那时候是个伟大的时代，伟大时代来讲的话，耶稣是降生在那时候，在那时候。然后我们看腓力呢，也在第一世纪里面接受很多文化方面的冲击跟挑战。我们把腓力一生来讲的话，都有四个阶段来看，一生有四个阶段。这个四个阶段，可以看看你自己怎么样呢？人生的阶段，人阶段。第一阶段，他是做什么呢？第一阶段他是一个什么呢？一个慕道者，对，他还没有得救。他还没得救之前，活在旧约的启示里面，他守什么呢？守摩西的律法，按照犹太习俗来过禁忌的日子。当你还没信主之前的话，或你还没有重生得救之前的话，你算是一个慕道者。那是什么？不管你是怎么活在基督化家庭里面，你还是怎么样算慕道者？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，没有重生得救。我还没信主之前呢，我也是个慕道者。我不是光个慕道者，我还是很顽固的什么排斥基督教的。对，我不在台湾信主了，我在台湾是排斥。对，因为我已经有信仰了。对，我信仰是跟我家人那一些怎么民间信仰。我的亲戚有的是怎么一贯道点传师，点传书你知道不？啊，从小来讲都很乖乖的，是怎么啦？去那个哈道堂里面去听到。哎，我们做生意时，你知道吗？没有靠背的椅子，没有靠背的，这个叫什么呢？板凳啊。然后我们请小孩子来讲的话，那个七八岁就坐那个地方啊，来听。那做的时候来讲的话，很多听友都打瞌睡，所以我最乖都没有打瞌睡。从小就是怎么乖乖牌的啊？你不相信吗？我相信你也都是很乖乖的，你要坐在这边，不过你比较舒服的嘛，可以靠背，不止可以靠背呢，前面还可以写东西呢。神学院听你的意义都非常好，哎，这个神学院是一个蛮可爱的地方，哎，盼望你能够感到这是一家人。后来来讲到我们看，他第二阶段是一个变成一个平信徒，变成一个 lay Christian， 这里来讲他生一个大改变，整个翻转过了。你有翻转过来，包括那个人生跟价值观都被改变过来，没有了。这个改变来讲的话，对他是很不容易的改变。从一个犹太基督、犹太徒哈、犹太信仰，变成一个基督方面的信仰哈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观、宗教观，你的生活很多都要什么根本的改变。他来一个生命的大转变。他不止大转变来讲的话，他信主以后就怎么啦？参与侍奉，那参与关怀跟学习啊。我不知道你第一代信徒啊，你看你信主以后来讲的话，你要马上参与侍奉，有没有？
有，
有的，那、哦、非常棒。哎，自愿的还是被逼的？我们弄清楚是自愿还是被逼的啊？
被逼的，
被逼的哈、啊。哇，我有同感，因为我信主的时候来讲的话，你看我在这个。那麻省里面那个我们那个查经班，哎，我在那边怎么来信主？那信主完以后来讲的话，我在查经班，然后呢信主以后的受洗，那受洗完以后呢，哎，大概两三个礼拜，查经班干要改选同工了，改选什么同工呢？我们要分，我们查经班它蛮大的，我们大概有200多了。从 MIT 来的，从哈佛来的，从波士顿来的，从威斯来的，集合在一起来讲的话，大概200多个。那我们有分两班，一个是要造就班，信造就班，一个叫福音班。然后造就班的班长已经找到了，很容易找到。 对，因为轮流就找到，最难找是找福音班的班长，哎，所以他们一直祷告。有一天问了说：“老许啊，为什么叫我老许呢？因为我那时的样子跟现在样子差不多，那都够老啊，老该。那有个好处来讲，现在看起来不会太老，有没有啊？哎，那老许什么事啊？哎，我们有一个感动，什么感动？”哎，我们认为应该邀请你做福音班班长。这有没有搞错？那个是香港的，这有没有搞错啊？啊，我在休息两个多礼拜，你怎么叫做福音班的班长？哎，你没有搞错，我们祷告是有感动，但我还没有感动啊。我说你们在这里祷告，不要说马上找我。哎，那后来来讲的话，下个礼拜找我说，我们感动还是你最适合。是不是我最适合？我有没有搞清楚啊？红班班的娱乐来讲的话，来参加是哪些的，你知道吗？都是 MIT 哈佛那个什么呢？头脑尖尖的，你知道吗？钻牛角尖的，你知道吗？头脑大大的，以为自己很厉害，这些人的，你怎么叫我跟他们这个谈福音呢？对，他们问很多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怪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回答的？我圣经不熟，我没有考虑过了。你考虑过什么？啊？我也考虑过他们会问很多问题，那我们相信他们问的问题大概也会超过你以前问的问题。虽然你都最适合，我是上被拱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从此又来讲，我要开始搞，赶快学习，赶快读圣经啊，不然怎么样呢？哎，我要跟人胡一般讲道，跟人查经，我是上被逼过来的。你有被逼过？
有。
感谢主。哪些人没有被逼过来？哪些人没有被逼过？举手一下。啊，怕什么呢？如果你不好意思的话，我们圣光逼你一下可以吗？让你怎么样呢？哦，越来越一面提升，你知道吗？可以提升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知道，你没有被逼的话，你的潜能都没有出来。真的啊。是要被逼一下，你的潜能才可以好好的发挥出来。第三个人生阶段是怎么呢？他做平信徒领袖，做教会执事。没想到怎么呢？他被推选出来当执事呢？你说那时候多少人呢？大概20000信徒，要选多少人出来呢？啊，不也几个？7个而已啊！这个比例是很低的，你知道吗？非常低的。哎，要被推选上来讲的话是怎么样呢？有几把刷子的，对，有很好的见证人，做教会执事，但执事做什么呢？协助解决教会难题，有没有？同心推展教会圣工，对不对？这是执事要做的事情。哎，协助。第四个阶段怎么样呢？包括平信徒传道，做平信徒牧者，然后做什么事情呢？在逼迫当中来讲的话，勇敢传福音，对外宣教。这就是怎么样呢？菲利，对，所以第四个阶段是平信徒的传道人呢，做平信徒后面的牧者啊。你没办法抄完没关系哈，那、啊、我会想办法让你机会再复习过来啊。那、啊、所以来讲呢，他人生四个阶段，当我们面对的逼迫呢，后来教会面对的逼迫有，当教会面对的逼迫，哪一个人被杀死了？
斯蒂凡，
斯蒂凡是排第几号了？当第一号被杀死，又下一个对象是谁？第二号，为什么呢？第二号自动升为第一号，有没有啦？就被一号死了，又来讲，好就上来了。好，我一看又一个人上来的话，会不会注意菲利呢？哦，破想对菲利采取很多方面的做法，那菲利要不想办法逃呢？但菲利他不是要逃，反而怎么样呢？神给他一个使命，那他怎么样呢？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，有没有？当到撒玛利亚传福音来讲的话，有没有行神迹奇事？在耶路撒冷有没有行神迹奇事？告诉我，有没有？在耶路撒冷有没有行神迹奇事？有吗？有没有圣经跟进？有没有？我们看到来讲是斯蒂凡行神迹奇事一号，有没有呢？凭着圣灵跟什么智慧说话的，别人都挡不住，还行神迹大神迹，有没有呢？但是倒是没有记载腓力呢，什么时候才记载腓力行神迹呢？当他离开那地方，到另一个地方去做宣教授，到撒玛利亚去做宣教授，神灵会使用他。所以有时候你被怎么派到一个怎么样呢，并不是很奇异的地方。我告诉你， 神看中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在那边干很卑鄙、很不好的地方来讲的话，做一些超过你以前所做的事情，你同意吗？真的、哦，哎，那神不止这样来引导他到撒玛利亚去，也怎么样呢？叫他怎么样呢？往南走到旷野的路上，不料有一个怎么样呢？埃提阿伯太监啊 ，Ethiopia。人家以色列的太监怎么样呢？财务大臣，然后呢，要怎么样从耶路撒冷回去？那圣灵跟腓力说什么？去贴近那车。人家马车在跑呢，你要贴近那个车怎么贴近呢？慢慢走路，散步是吧？散步是给他打咯。他是怎么样呢？要不要跑步？要跑多快呢？一面跑。一定要跟马的速度一样，有没有？辉利这个名字不是乱叫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叫辉利来讲的话，你要比马中堂还会跑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赶上马车的速度，有没有呢？还要不要气喘，你知道吗？还可以听到，跑上去来讲的话怎么样呢？因为跟他飞，一面在听，在问他，你知道你在所念的东西什么东西吗？有没有？跑步还可以问人家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厉不厉害啊？你想做飞力来讲话，你要多多锻炼体力。然后呢，去那个地方来讲，跟他传福音，然后那太监请他上车，那讲解完以后来讲的话，怎么样呢？圣灵感动，去找个地方，就怎么样呢？在那边施洗，施洗了神的灵，把他提去到别的地方去。太监也欢欢喜喜的一继续往前走。这边刚才讲的话，飞力侍奉的领域。那侍奉的领域来讲的话，首先是在怎么样呢？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，还有什么？有好名声，智慧充足，有没有呢？智慧充足，办理所有很多怎么样呢？总务的事工，你知道吗？总务的事工办理有没有很好呢？饭食就是总务的事工，对。后来怎么样呢？我们看他到撒玛利亚去，做什么样呢？传道宣讲基督，然后有没有神迹医治呢？有啊，再来我们看哪点的话，他到伊迪欧比亚，人没去，福音有没有传到伊迪欧比亚？对啊，有啊，去了太监去啊，所以太监传福音的果效有没有记在腓力的身上？有没有？你们知道传销一定会有，难道在这里不会有吗？你带领一个人信主，这个人去带领别人信主来讲的话，或带领一万人信主的话，你有没有 credit？ 有哎，有哎，一定有是那种去亚索都，亚索都来讲的话，我们看他传道施行有神迹奇事见证，然后呢，我们看接下来是怎么样呢？到凯撒利亚，凯撒利亚到什么大名在大城市传福音呢？凯撒利亚是当时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。这个大城市来讲的话，你要传福音不那容易，为什么呢？它是个多元文化，有很多文化憧憬的地方，说明了跟腓力侍奉，但是腓力侍奉有些怎么呢？成长跟转变，两个人转变，哪些人转变呢？我们看个性上 personality 怎么样呢？从内向到外向，在座内向请举手，很多哈。感谢主，你既然来圣光，你就会怎么样呢？渐渐外向起来。你说我是内向还是外向的？
内向、内外都有。
啊，你说我是内向，心理学家说我是内向，你们说咯？内向。我刚才不是外向吗？
内向外向。
啊，外皮内骨的。外面看起来是怎么样啊？好像是外向的啊，里面是什么内向？其实我是一个蛮内向的，你也不相信我是很内向。我妈在我小时候来讲的话，亲戚朋友来，然后呢，他们带东西来啊，哇，那荤，那荤了以后呢，拿去吃，吃了是我妈说，恁阿姑来，恁亲戚来哈，给叫一个，叫他一下，叫舅舅一下。我吃的都叫不出来了，我跟他傻笑。哎呀，我妈就说哈，我这个儿子来讲的话，七嘴干净的鸡了，一个嘴巴含一个舌头而已的，一个含住不会说话的。你看我这何等的一个内向，何等内向，那会不会改变呢？ 会不会改变，而且会大大的改变，大的改变。我们看事物上来讲呢，菲力有没有改变呢？它从内务到外务有没有？内务到外务有没有呢？对里面方面的，然后到外面有没有去呢？往外去方面来讲，没有来讲呢，它国度上怎么样呢？对内建造，然后再来是什么？对外拓展，也在几个不同地方一直在拓展整个国度。所以来讲的话，它事物有转变。不管你现在怎么样，你想到以后来讲的话，神会改变你，大大的改变你，大改变你。只要你愿意的话，问题是你愿不愿意。那菲力侍奉的能力，那有没有特别的秘诀呢？其他侍奉能力的秘诀是很简单，那悔改信主，拿了悔改信就重生得救，公开受洗，这跨出一大步。哎，人生跨出一大步，再来怎么样呢？在圣灵特别浇灌，那在圣灵充满之下，神的大能能够行神迹奇事。哎，他跟圣灵同工，放胆传道，我们看他神迹奇事就跟着出来了。哎，而且面对挑战，受神就大大使用他，在圣灵引导之下，他立刻顺服，很多人就归主，很多人就归主。这里讲他所做的事情怎么样呢？超过他自己所想的。当你怎么走在什么道路当中的话，你所做的事情会超过你原本的计划跟想法。哎，确实是如此。那我们看在侍奉当中来讲很忙碌，上帝有很多的恩典临到他身上，哪些丰富的恩典呢？那你知道从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所念过的，哎，发现从第八章又看不到腓力了，一直等到二十一章，经过多久？经过二十年。这时候腓力是不是销声匿迹？没有，上帝没有忘记他，上帝没有忘记他，上帝还是继续的纪念他，哎，而且继续大大的使用他，大大使用他。他怎么样呢？人家都称他做执事腓力，现在是成为一个传福音的腓力，然后他是一个布道家腓力，布道家在第四历史有资格做布道家，彼得还轮不到哦，还保罗还不要不能这样称呢，称呼谁呢？腓力。传福音的腓力，你可以想要传福音的果效是何等的大了。又在一个该撒利亚去传福音，不止这样，上帝也帮他建立一个什么美满幸福的婚姻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化的家庭，基督化的家庭。而且呢，这个福音来讲的话，夫妻两个人怎么呢？同心合意侍奉主，一起来传福音，那是最美的一件事情。那最美的一件事情，除了这个之外，上帝有没有额外祝福临到他身上呢？有没有呢？这已经够丰富了，上帝还有额外祝福，哪些额外祝福呢？哎，有四个千金，应该叫万金吧，满金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很宝贵的，为什么呢？这四个金它很乖巧、聪明、美丽，又有恩赐爱主。我一般所说的睡过乖过跳过跑，有没有？我们在座的姐妹有没有睡过乖过跳过跑？有没有？你看来讲的话都是怎么样啦？很多神的荣美在他们身上，这样才能够荣耀主啊！你有没有神的荣美在你身上？有没有？哎，大声一点，这样你才能够荣耀主，不然刚才唱的诗歌算什么？你唱给别人听的是吧？你唱给自己听的。为什么会神的荣美？你就变什么了？荣耀主，对不对？你有这种信心，上帝要使用你。但这个是个前期的，很有恩赐哦。不是很有恩赐来讲，还爱主的，又能够说一言的，又能够讲道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又是很纯洁的，哎，很棒的，怎么样啊？啊，女儿，你知道吗？女儿跟男儿子哪个比较好？啊？都好，真的哈，哎，但是我告诉你了，如果你有眼光来讲的话，女儿会比较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有女儿。哎，你看女儿来讲的话怎么样呢？对年长父母亲有机会都很好的照顾你，对不对啊？
贴心
了。贴心，你说的对了。你看年轻人就不会讲这句话，年长的就知道。你看你也比较贴心，确实，对。所以来讲的话，保罗有没有住在他家里面呢？保罗第三次领布道回来了，经过该撒利亚，我一定要去看看腓力，那我们干什么呢？以前不是想把腓力拿起来，把他这个让他训道吗？ 你怎么找他？没有啦，我好久没见到他，哎，我想看看他，我不会去找他麻烦。哎，那个住到他家里面，本来住一两天，后来多住了好几天。为什么呢？宝很羡慕，所以在家回到家里面做客，他也得到很多的安慰，很多的安慰。为什么？这是一家怎么呢？全家侍奉，一生传道，让多人蒙福的一个家庭，棒不棒呢？非常棒，非常棒。所以保罗我们很羡慕呢。好羡慕，因为尤其特别看到怎么是个千金，你看保罗来，他们招待他招待好好好的，哎，起居方面，哎，所以到时候来讲，保罗多住几天，干脆在你家里开一个什么退休会，谁讲到？谁讲到？保罗是吧？保罗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来是要休息。”那另外谁讲到？就回礼了。回礼上来说，我看到保罗就不敢讲道，有没有？那个大使都在这里的话，我只是一个传福音的，哎，不敢讲。那怎么办呢？谁讲道？四个女儿讲道，轮流讲道。这个女儿来代唱诗歌，另外代祷告，另外什么讲道，另外做呼召。然后呢，下一堂又轮流，在下一堂又轮流。哇，你说这四个女儿不很厉害吗？这就是为什么菲利布道那么成功，跟四个女儿关系，你知道吗？不然听个老人家在那出来讲道有什么稀奇呢？中年老人出来，哎，看到怎么样呢？哎呦，漂漂亮亮的怎么样呢？这个四合一的，一在那里带动上的话，有没有吸引多人呢？真的很多哦，哎，上帝蛮祝福他的。那他是一个怎么样呢 ？Blessed to be a blessing to others。他蒙福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相信你来这个地方是有神的心意，你盼望你的人生怎么啦？是能够蒙福也成为别人祝福。阿门。对，我是一定可以达到的。对，蒙神后是恩福，然后呢成为更多人的祝福，更多人祝福。我们接下来很快来看什么呢？腓力侍奉的成就，他侍奉哪些成就呢？我们看他是个平信徒代职侍奉的好表率，有没有呢？还有呢，他是一生侍奉忠心而有见识的一个好管教。另外我们来看他是全家敬拜同心合力的传福音。那你不要忘了，他一生拥有历史上几项第一呢？我给他分析以后，他总共有六项第一名，在历史上哦，在教会历史上他有六项第一哦，你相信吗？啊，你不要小看菲利呢，啊，就苹果的被传说变成历史上第一的，你可以叫他第一名呢。哎，若第一名还轮不到保罗，你知道吗？你相信吗？我们来看哪几个第一好不好？哎，这里你可以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。第一是怎么样呢？第一是使徒布道大会的第一代信徒，同意吗？有没有？不是五旬节，不是第一次布道大会吗？有没有？那第一代信徒有没有？他家属第一代信徒，你知道吗？第一，哎，第一都是很重要的。这个非常重要的，这里是怎么样呢？第一间教会的第一届执事，哎呦，又第一，第一间教会有没有一个上教会？又第一届执事，几个第一了？四个第一了，四个第一了，啊，不容易啊，哎，而在第一届执事里面，他所侍奉对象是不是同文化的侍奉？有没有在耶路撒冷教会对犹太人的侍奉？有没有呢？那接下来第五个第一是什么呢？第五个第一是什么呢？第一位向撒玛利人传道的，有没有？彼得还没去，巴沃还没去，约翰还没去，怎么样呢？腓力就先去了，有没有？所以他是第一位向撒玛利人传道的，第一位次文化的新教士，罗汉啊，你来我五项第一的呢。第六项是什么样呢？第六项是什么？第一位跨越异族的先教士，有没有？不是跟那个伊索比亚开店传福音吗？好，那福音传到什么伊索比亚？这是不是异文化方面的先教？他是不是第一位？所以你看，外邦人使徒保罗还不算第一哦。所以他几项第一了？六项第一。 那我刚刚还有一个七项第一，哪七项第一你知道吗？第七项是什么？能不能知道？七项第一，第七项，有没有想到？第一代信徒，第一项第一，第七项第一是什么？有没有想到？没有啊，我讲出来就不稀奇了。那第一位怎么呢？双职传道 ，by vocation 呢？他代词又是传道，但传道是那个首要的工作，那其他是副业。他是 by vocation 双职传道，又是什么？第一位有名的布道家有没有呢？而且是对多文化在做，多文在做。你看七个第一啊，厉不厉害啊？太厉害了。那我请问你。请问你这个问题，这精彩，人生精彩不精彩？人生精彩不精彩？充实不充实？充实不充实呢？是毁灭人生的规划吗？告诉我，是毁灭人生的规划吗？不是吧？对不对？我请问你，你人生有没有规划？啊？林教授跟你讲很多是在规划的事情啊。你有规划？有没有？
有
了，怎么会没有呢？一定有的啦。那你的规划是什么规划？你有意思吗？哎，你来神学来讲话，来圣观怎么呢？想对规划更多的了解，你在做规划。当我发现你有你的人生规划，可是上帝有上帝计划在你身上，有没有呢？我们的规划当中，要不要把神也加在里面去呢？寻求神的心意呢？哎，当你寻求神的心意来讲的话，你发现神的引导以后，你会不会内心产生挣扎跟冲突？会不会？这挣扎跟冲突来讲，要不要带来一个突破？要不要？
要
哦。对，你说腓力有没有面对哪些挣扎呢？我们来看，有归信耶稣有没有挣扎？有。而且挣扎是怎么样呢？第一个，要不要舍弃犹太人的传统跟信仰，同意吗？那你信耶稣来讲，你要把民间信仰拿掉，要不要？你要舍弃，舍弃的，对，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第二，他什么呢？圣灵充满之后，要不要舍弃原有的敬虔生活模式？那怎么呢？很多怎么到圣殿，很多礼节，各方来讲的话，哎，或守什么，这些怎么都要放在一杯里面去呢？犹太人以敬虔生活自傲，当你圣灵充满以后，不再能够自傲，做谦卑的人。另外来讲的话，我们看当年执事的时候，要不要舍弃？要不要舍弃什么？个人享受，舍弃你的看法，舍弃你的立场。我要怎么做执事？要怎么样呢？特别怎么样呢？要跟牧师 counterbalance， 听得懂吗？要跟他抗衡一下子，让牧师的权力不要过大，不让牧师不要走错。你搞错了，你要舍弃你个人立场跟判断，归到什么主跟教会的立场。当然执事又来讲的话，广传福音，要不要舍弃？要舍弃你什么呢？告诉我，舍弃什么？钱太好了，还有呢？
心，
把心舍弃掉啊！那什么意思呢？个人计划有没有？你个人计划要不要放弃掉呢？你的民主意识、根深蒂固民主意识、偏见，要不要去除掉啊？不然你怎么向外边的传福音呢？另外，你要做民不道，要舍弃什么呢？要舍弃你世界上的名声，要不要舍弃世界上的利益、世界上的地位跟权势？如果你不舍弃来讲的话，你怎么呢？成功一下要掉下来，都要舍弃了。你要寻求神的心意吗？你要有神在你当中的生活规划吗？跟舍弃有关系，舍弃有关系。最后我们来看这一段今天的结语啊，你的人生啊，你看菲利的人生，你想到自己的人生怎么样？你满意你目前的人生吗？你对你现在你目前的表现满意吗？你对你现在来讲所能够成就的事情满意吗？
你对你现在工作满意吗？
啊？
会议来讲的话，我也发现一直在思考，因为你满意自己的师父或神满意你吗？你有多少潜能还没被发挥出来？有没有想过？
啊？
很多哦。一般我们潜能没有被发现出来的，大概有90%以上。那怎么办呢？欢迎来圣光。圣光会给你推了，然后把你塑造，变成怎么样呢？独当一面，啊哈，对不对？而且今天出来会比我们都更优秀呢，你相信吗？
啊？
怎么看得出来呢？看你人生上半场跟下半场，人生的上半场跟下半场。我请你，菲利的上半场怎么样？上半场怎么样？平平庸庸，有没有？下半场呢？火花精彩，嚯，有没有？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有没有呢？你有菲利的上半场跟下半场有没有很大的差别呢？那我请问你，你现在在人生上半场还是下半场？
下半场。
哦，你说下半场，那说下半场，你们两个来讲年龄差不多了哈。啊，其他的年轻笑的呢，上半场下半场？上半场的。哦，很好。20岁的是在上半场下半场？上半场，对不对？30岁上半场下半场？40岁上半场下半场？50岁上半场？你很有信心要活到100岁？60岁怎么样啦？谁说了？让高雄高高雄一家店叫假霸凌，你都挑的，有没有？所以高雄来讲，一个怎么可能活到120岁呢？常常去社会怎么120岁？吃的健康可不可以呢？那我告诉你，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哦，原谅我说一句话，不管你多大多小，都在下半场。有没有得罪到你？有没有得罪到你？啊！我不是以我的年龄标准来说的，任何的年纪都在怎么啦？下半场。牧师，你怎么这样说？我这么年轻，你怎么这样说？啊？我们不是想说年龄一生一半，那才叫怎么呢？上半场。我告诉你，不是。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自己活多久，你同意吗？你以为你会活80了，会活90、100是吧？那是你的期望，那不在你的掌握里面，你同意吗？你活多久你不晓得啊。啊，摩西知道他可以活120岁吗？他不晓得的，所以40岁出来的时候已经怎么样？非常垂头丧气了。对，没有想到上帝怎么样用他120岁。我跟你讲哈，我每人现在都在下半场，你同意吗？那你看菲利的上半场跟下半场差别怎么样？上半场平平庸庸没有记载，下半场怎么样啦？圣经记载，上帝纪念，有没有很精彩？有没有很丰富？在上帝引导带领当中，有没有呢？上半场等于他个人的规划，下半场是怎么了？神的规划，有没有？要让下半场更精彩吗？让神来主导你的人生，同意吗？
同意。
所以你让你的人生下半场比你上半场更加精彩，可以吗？
可以。
从今天开始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我认为现在是我的下半场。当我在相信在你手中来讲的话，带更加精彩的人生，更加荣耀主的圣名。所以耶利第一次说现在的菲利吗？好、啊，耶利接受训练，成就神在你身上的美好旨意吗？好、啊，我相信你在这个地方也不是偶然的。 你连蒙神赐厚福跟许多人的祝福吗？上帝要祝福亚伯拉罕，地上没办法祝福，有最后激发地上万族怎么样呢？地上万族怎么样？因你得福，你要成为很多人祝福，还有万族的祝福，这是最大祝福。不是名声利益权势，这些都不是，而要成为什么更多人的祝福。你愿意吗？进入下半场，让神主导你的人生。你愿意的举手看看一下好吗？干脆站起来好了。哎，看不清楚了呀！哎，站起来啊！为你们感谢主哎！啊，哎，你们都愿意怎么呢？被神所使用的人啊！我相信神在你身上有美好的计划啊！做的人哦，不要压力，一定要站着哦。哎，你可以怎么样啦？哎，那个行动是讲归讲，我自己怎么呢？听上帝声音，让你有点感动，你要让你的下半场比上半场精彩，你要让上帝进入你的人生当中，怎么样呢？打破你的框框，打破你的原有计划，提升更高的，提升更高的啊！为你们献上感谢啊！要不要走到前面来啊？就祷告好了哈、啊！哎，为你们感谢主哈、啊！哎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哎，为自己祷告。然后我来为你们做祷告，我们同声开口祷告。主啊，主啊，谢谢你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。主啊，你在我们身上是重视的。主啊，谢谢你赞美你。主啊，主啊，赞美谢谢你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主啊，是你临在应景当中那种。哎，主啊，谢谢你赞美，求主你继续的掌管，继续的带领这些事，真相这些交在你手里的始终，求你这些事，赞美谢谢。亲爱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随时在感动激励带领我们的圣灵。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，我们谢谢你把我们记在你的面前，在今天这个时刻分别为圣的时刻，在探讨生来规划带到侍奉人生的缘起会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向我们说话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拣选我们，你呼召我们要做一个在这个地上主啊能够荣耀你圣名的人。主啊，我们也把我们的生命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，把我们前面道路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你来做掌管的工作，来做主导的工作。你知道我们的缺欠，但你要补足我们的缺欠，因为你要成为我们的智慧，成为我们的喜乐，成为我们的平安，也成为我们的力量。主还是把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个弟兄姊妹恭恭敬敬交在恩主你的手中，他们是属于你的，是你所呼召，你所分别为圣的。我们把他们一个一个恭敬交在恩主你的手中，他们的心思意念主在你的手中，求你设立宝座在他们当中，用你的恩手紧紧抓住他们手，奔走属天的道路，在你一生道路当中，主啊，让他们人生下半场在你手中成为更精彩的人生，成为一个更蒙福，不只是你蒙福，让更多人因此而蒙福，他的家人要蒙福，他的亲戚朋友要蒙福，他们所到的地方要留下佳美的脚踪，好让他们回到天上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可以说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谢谢你的呼召，你的呼召永不改变，你坚定我们在你面前所立的心志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